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7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总统大选决选开始投票，最新民调显示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以63%的支持率大幅领先民族主义候选人勒庞的37%的支持率；美国国会议员表示对朝鲜动武是最坏的选项；俄罗斯宣布禁止使用中国广受欢迎的微信；北京即将召开一带一路峰会，美中如何合作值得关注；台湾能否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关键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一下国际要闻。法国的投票站已经开放，很多法国人认为的该国现代历史上最激烈和充满争吵的一场总统选举迎来高潮。此次总统大选会决定法国是否留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还是在欧盟之外采取一条新的独立的发展道路。由就业、移民和安全问题主导的这次选战，在星期天举行的第二轮也是最后的决选中，选民将面临严峻的局面，要在中间派亲欧盟的前经济部长马克龙和奉行民族主义反移民的十字军战士勒庞之间做出抉择。星期天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马克龙以63%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勒庞获得的37%的支持率。尽管民调广泛认为马克龙会赢得大选，但是全世界关注法国总统大选，则是因为勒庞反欧盟立场以及他努力阻止穆斯林移民涌入法国的主张。马克龙的立场观点截然不同，这位前银行家一再表示，他认为全球化没有回头路。尼日利亚北部的博科圣地极端分子释放了2014年该激进组织在尼日利亚与乍得和尼日尔边境附近的齐伯克镇绑架的82名女学生。尼日利亚政府官员星期天早上证实了女学生获释的消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一名了解这一事态的政府官员的话说，这些女孩正在尼东北部与喀麦隆边界附近的班奇镇处于军方的保护之下。这些女孩定于星期天转往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将受到总统布哈里的迎接，他们在回家团聚之前将接受医疗检查。这些女孩能够获得自由，是博克圣地和尼日利亚政府特使之间旷日持久谈判的结果。总统布哈里办公室的一份声明说，这些女孩获释是与政府当局扣押的一些博克圣地嫌疑人做的交换。根据这项声明，布哈里总统对在齐伯克镇被抓捕的女孩、其他女孩获释呢表示乐观。布哈里总统在声明中对尼日利亚安全机构和军方在这些女孩获释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他同时感谢瑞士政府、国际红十字会以及该国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注意到有关被绑架女孩获释的报道，并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半岛形势紧绷之时，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洛伊斯·弗兰克尔，弗兰克尔4月份和10多名国会议员访问了韩国和日本。弗 弗兰克尔最近在国会山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专访，谈到他的亚洲之行和他对美国总统川普上任100天后的表现。弗兰克尔议员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佛罗里达州第21选区，他于2013年进入众议院，目前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运输及基础设施委员会的成员，他也是本届国会女性事务议员团的主席。下面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弗兰克尔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您四月份访问了韩国和日本，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您看到了什么？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这是一个由智囊机构阿斯彭研究所主办的访问，参访成员包括两党议员。我们主要是深入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朝鲜半岛危机。
您此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We listened to military personnel, ambassadors, scholars from China.South Korea, United States, Japan.
我们和军方人员、大使、来自中国、美国、韩国和日本的学者进行会晤，听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国防部长会晤，我们加强美国和韩国与日本的关系。另外，这次访问也再次让我们体会到军事行动不会有好的结果。
Emphasize the fact that a military result is not going to be a good one.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现在朝鲜半岛情况是他所看到最糟糕的时候。您个人认为美国应如何处理这个危机？
Well, I have to agree with almost everyone who has said that a preemptive military intervention is.
几乎每个人都说，先发制人的军事干涉是我们最坏、最糟糕的选择。我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在当地有成千上万名美军，数十万在当地居住的美国公民，上百万的韩国老百姓。如果我们采取军事行动，他们的性命都会受到威胁，还有包括我们在日本的朋友。另外，整个地区都会不稳定，也会影响中国和周边地区。我认为现在我们要把重点放在让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尤其是经济领域，也就是加强现有的制裁或实行更多的制裁。
Pressure by China, especially at the economic end, and that is to enforce the sanctions that are already in place, and to consider perhaps even more.
It has been over 100 days.
川普总统上任至今刚过100天，您如何评估他的表现？他的政策如何正面的与负面的影响您的选民
？Your constituents.
Well, I'm going to try to be diplomatic about this. I would say for sure.At best, it's been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this president. Now, I disagree with a lot of his policies. He's tried to repeal.
我要尝试用比较客气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充其量，你可以说他上任后的100天是个学习阶段，但我非常不同意他的很多政策，包括他尝试要废除奥巴马健保计划。这个计划已经让上百万美国人有医疗保险。他忽视重要的环保法规，但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他完全不尊重、不理会所有情报单位，表示俄罗斯在去年选举中入侵美国电脑系统。我可以一直说下去。今天他说希望今年9月让政府好好关闭一次。我的建议是，他应该先关闭他的推特账号。
A good old shutdown of the government sometime in September. Well, my suggestion is he shut down the Twitter account and.You know, keep learning.
Lastly, is there any?
您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在中国的观众说的
？I've been to China. It was really one of my best and greatest trips.
我去过中国，那是我最好的访问之一。我告诉我的同事，如果你要选择访问世界上任何地方，就应该选择去中国。当你下飞机时，看到这么多人熙熙攘攘，你会体验到中国的经济力量。我希望美国和中国能在双方都关心的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朝鲜核危机。我们是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我们必须和平相处，互相帮助。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好，继续关注跟朝鲜半岛相关的新闻。朝鲜与俄罗斯原计划在5月8号开通的由朝鲜万景峰号轮船运营的线路突然宣布推迟。 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可能是在以这一方式对朝鲜发展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出警告。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万景峰号轮船原定连接朝鲜东北部罗先经济特区和俄罗斯远东沿海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华人所称的海参崴。这是一艘客货两用轮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俄罗斯港湾有关部门以接纳准备工作尚未完成为由，称入港许可来不及下发，将对通航日期进行调整。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国际安全高级研究员瓦西里·卡申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可能是在向朝鲜发出信号，表明俄罗斯正在限制与朝鲜的经济往来。他说，
我们正在与中国协调措施，这可能是向朝鲜施压的又一步，让他们更加遵从中国提出的要求。
日本经济新闻的一篇报道说，俄罗斯希望加强与朝鲜的经济联系，希望对朝鲜有更大的经济影响力。据路透社报道，尽管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量没有持续增加，但双方的商业和运输往来最近变得频繁。商业分析机构汤森路透的运输数据显示，海参崴和朝鲜东海岸之间的运油船来往越来越多。今年一月，俄罗斯官员访问平壤，讨论连接俄罗斯东部城市哈桑和朝鲜罗金港的铁路，双方同意朝鲜工程师赴俄培训。另一方面，有分析认为，由于中朝关系降温，制裁压力加大，朝鲜迫切需要争取俄罗斯的支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朝鲜问题专家彼得罗夫对路透社说，朝鲜半个世纪以来都在诱取北京和莫斯科争夺谁能获得对朝鲜更大的影响力。不过，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俄罗斯影响朝鲜的方式十分有限，对朝政策总体需要和中国一致。他说，
俄罗斯与朝鲜的贸易量不高，每年只有$1亿左右，而且朝俄贸易的一大部分是经过中国中转，这部分贸易受制于中国政府的决定。我们在朝鲜问题中的利益很有限，俄罗斯在对朝政策上与中国紧密协调。
有日本媒体认为，俄罗斯领导人不会决定最终取消万景峰的航线，普京更不会愿意在明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前表现出在西方压力下的屈服姿态。万景峰号能够运送少量来自朝鲜的消费品和食品，给朝鲜带来一定的经济好处，但俄罗斯专家说，这艘船更大的作用在于向俄罗斯远东地区运输朝鲜劳工，因为朝鲜工人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重要的劳工组成部分，俄罗斯希望能继续获取这一资源。
朝鲜工人是你能想象到最安全的劳动力，而且他们表现很好。在弗拉迪沃斯托克这样的地方，你能雇佣到朝鲜施工队，他们能帮你装修房子，价格便宜，质量好，工作及时。
卡申说，朝鲜半岛如果爆发战争，俄罗斯不会干预。他说，俄罗斯最关注的是在可能的核爆炸之后，保护俄罗斯领土免受意外攻击，以及朝鲜难民涌入俄罗斯。他还说，俄罗斯在朝鲜核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各种假新闻，尤其是来自对西方民主选举有敌意的国家所制造的假新闻，在美国与欧洲选举当中呢，成为注目的焦点。而不只是关于选举的假新闻，互联网上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虚假资讯，让社交媒体公司以及各国媒体都感到非常的困惑。然而，一位芬兰内阁官员指出，外国制造的大外宣跟网络上的假新闻对于芬兰人不起作用。这位官员分享了芬兰人免疫的秘密，下面是黄耀毅的报道。
我们知道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很多的资讯呢，那甚至有些不只是文字，也包括了有视频，甚至照片。很多人认为说，哎，有看到有视频，它就代表是真的。不过呢，到最后，这些东西有可能影响到我们对于某个人的看法，对某家公司的看法。于是，在选举当中，可能就影响到我们是否投给这个的票，或者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就会考虑是否购买这个公司的商品。那所以这些资讯它的是真是假都非常的重要。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华盛顿的乔治大学最近就举办了一个座谈会，座谈会的名字就叫做新闻另类事实跟宣传网络在信息影响战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那另类事实这个词呢，其实从今年1月22号开始，白宫的这个助理他叫做康维呢，他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针对了一个不符合这个事实的一个数据被这个当时的主播给询问的时候呢，他提出了这个词叫做另类事实，因此呢才出现了这个新的词。那么呢，这个芬兰总理办公室的政府信息办公室主任马库曼提拉呢，他在参加这一次的这个研讨会，就是讲的另类事实新闻跟宣传的研讨会当中，他就指出了，他说整体而言，芬兰社会对于网上假新闻以及外国宣传战的承受能力比较高。那么他认为呢，就是因为芬兰政府做了一件事，做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芬兰总理办公室的曼提拉他怎么说。
我们的年轻人是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这听起来是个不寻常的说法，但我真的相信我们芬兰人之所以在当今的网络环境能挺得住，归功于我们的基础教育，学校很好，老师也很好，而他们就是我们对抗信息战的第一道防线。
是当时这个芬兰官员在研讨会上讲的时候说，我们芬兰的教育素质最高的时候，现场的观众还轰然大笑，因为他们以为他在说笑话，就发现他是真的非常严肃的。他说，你对抗假新闻，可能你认为用媒体用其他的方式反宣传来对抗它，但是真正最有效的方法要从教育着手。那么呢，根据联合国的教育指数呢，芬兰的教育指数跟丹麦、澳大利亚跟新西兰是并列世界第一。那么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4年的排名呢，芬兰的高等教育也是排名世界第一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对抗这些似是而非的假新闻啊，或所谓的另类事实，可能真的要从小娃娃抓起，从小就要教导孩子们批判思考能力。
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假新闻，还有包括就是一些外国政府这是制造的这种大外宣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宣传影响这样的活动，能够造成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伤害？那么其他的，刚才我们谈的是这个芬兰，那么其他的国家是怎么对抗的？
是这个一个，刚才我们讲这个芬兰的总理办公室这个主任呢，他在现场就提到了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刚好呢，我在上个星期跟另外一个德国学者在讨论的时候，他也讲了一模一样的一个例子，可见这个例子对欧洲人来讲非常重要。也就是在去年的1月的时候发生所谓的德国丽莎事件，那么也就是2016年1月的时候呢，在德国境内的俄罗斯移民的网站上开始出现一个新闻，就是说呢，在柏林的一个13岁的俄罗斯裔德国女孩叫做丽莎，被3名来自中东的移民绑架，并且强暴长达30个小时。那么这个新闻感觉上非常耸动，于是呢，马上被这个网上疯传，当地的媒体也报道了，尤其是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对这个新闻更是大举的报道，因此导致了在德国的这个俄罗斯的移民呢上街游行抗议。那么这个默克尔总理呢，也因此被这个德国的一些反对党，还有一些人民来批评，那么一些反移民的政党也因此声势大涨。结果到最后查证结果根本没有这个事情，乌龙一场，这是一个假新闻。但是呢，伤害还有社会的撕裂跟对立已经造成了。那么即使已经经过澄清了，现在德国还是很多人相信这个假新闻，相信真的有丽莎这个小女孩遭到中东移民的强暴。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因此这个北约还甚至对这个案子呢分析了一个报告来证明说，这些假新闻还有爱外国的信息战的影响力可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对此呢，爱沙尼亚的外交部信息办公室主任，他的名字叫做伯勒法斯，他也参加了这个关于假新闻的会议。那么他就说呢，要来对抗信息战，不管你是大人或小孩，都要保持着疑问的精神。我们看他怎么说。
我说的不是反宣传，而是如何应对宣传。做法就是要提高意识，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宣传，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应该要去核实事实。而这个基本上从小学1年级就要开始。比起现在，当然20年前要来得简单。我女儿最近告诉我一个她在网络上找到的科学事实，我问她，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呢？她说，因为我在 YouTube 上看到的呀。我再问她， 你有其他消息来源吗？这是一名科学家在 YouTube 上讲的吗？他说不是，就是个网红。我再问，那他有上过学吗？他是科学专业吗？我试着借由问他这些问题，让我女儿了解，在互联网上的资讯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我女儿才12岁，但我们看到32岁的人、62岁的人也在做一样的事情。
而现场在主持这个研讨会的主持人，他是曾经担任过《华尔街日报》及《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西欧汉·高曼。他也说呢，他说除了教育之外，媒体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个所谓拨乱反正来对抗假新闻的重要角色。因此，他认为说媒体保持自己的新闻专业跟信誉是非常重要的。记者必须要来拒绝点阅率以及收视率的诱惑，不要急着对某个事件做出判断，要进行更多的核实，提供更全面的新闻。有时候呢，你急于取得一个独家专访，到最后可能是得不偿失，所以他就认为说呢，媒体跟这个教育必须要来配合，才能够对抗所谓的网上虚假新闻以及信息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印控克什米尔警方表示，反叛分子袭击了一支警察队伍，导致3名平民和1名警官丧生。警察还击的时候打死了一名袭击者。官员们表示，这支警察分队星期天夜间在清除一次道路事故现场时遭到枪击。几十年来，为了让克什米尔从印度获得独立或者并入巴基斯坦，各个叛乱组织一直在进行战斗。印巴两国都声称拥有克什米尔。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为了控制这一地区已经进行了2场战争。数以百计身穿白衣的妇女星期六在委内瑞拉首都游行，延续历时一个多月的反对总统马杜罗的示威活动。星期六的集会由反对派领导人和议员领导，他们游行至内政部，谴责政府过去一个月对示威者的镇压。安全部队曾对示威者释放催泪瓦斯。身穿防暴制服的警察阻止抗议者抵达内政部。媒体报道说，抗议者和警察之间在加拉加斯爆发了零星的冲突。抗议者要求举行被推迟的各州选举以及2018年总统选举提前进行。马杜罗则谴责反对派试图发动政变，并在试图重新起草宪法。在委内瑞拉其他几个城市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游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宣布禁止使用中国广受欢迎的社交通讯软件微信。有分析人士认为，在普京总统访华前夕的这一意外举动可能将对双边关系带来负面的影响，并进一步加剧中国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和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通讯监管局5月5日宣布，从5月4日起，俄罗斯的各家通讯服务商必须禁封所有与中国社交软件微信有关的 IP 地址，原因是微信没有按照规定把相关的客户资料转交给俄罗斯。通讯监管局的一名发言人说，在俄罗斯境内屏蔽微信是依法行动，照章办事，因为微信没有根据有关法律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俄罗斯监管部门提供所要求的信息，以便能把这些信息储存备案。根据俄罗斯几年前所通过的新法律，各种互联网平台、电子邮件、短信等方面的服务商必须通知监管部门开始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与此同时，必须在半年的时间里在俄罗斯境内保存客户所使用过的语音、文件、信件、图像、声音、视频等资料，违反规定者将中断他们在俄罗斯的活动。俄罗斯有关官员对当地媒体表示，通讯监管局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一道正加大执法力度，要求更多的服务商提供信息在俄罗斯储存备案。俄罗斯媒体报道，包括 Yandex、 美入等几家俄罗斯知名电讯服务集团，还有几家垄断俄罗斯市场的社交和交友网络媒体，都已在俄罗斯监管部门备案。俄罗斯也正在加大对谷歌等西方巨头的压力。在微信被封杀之前，俄罗斯官方还以相似的原因禁封了英语系的接罗、Line 和 BlackBerry 等软件的使用。在一年多前，著名的世界主要职业社交网站领英在俄罗斯也被封杀。俄罗斯与中国一样害怕颜色革命，最近几年来一直不停采取各种措施加紧控制社会，包括加强监控网络空间和限制打压各种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有西方背景的电讯服务商和非政府组织成为俄罗斯监管部门和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目标。但微信等事件表明，俄罗斯如同害怕西方威胁一样担心防备中国。普京总统一个多星期之后将会访华，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访华的气氛会因为微信被封杀遭到破坏。尼克里斯基认为，美国总统川普执政之后，俄美关系没有像俄罗斯所期待的那样转暖，俄罗斯只好继续被迫面向中国。但此时俄罗斯偏偏却要制裁在中国广受欢迎的社交媒体，让人感到意外和无法理解。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的反复无常让西方头疼厌恶，中国现在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封杀微信将使中国怀疑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继续相信俄罗斯以及普京的各种承诺。尼克里斯基说，如果连微信在俄罗斯也会出现这种事情，它显示俄罗斯方面其实无法对它与中国的各种合作和互动做任何担保，因为在微信之后没有人能够保证两国的其他一些合作项目、合作计划等是否也会在俄罗斯出现问题或是遇到麻烦。任何一个疯狂的俄罗斯官员都会给中国在俄罗斯的项目制造麻烦并带来损失。尼克里斯基认为，微信被屏蔽以及俄罗斯社会最近反对中国从贝加尔湖取水的计划可能都是独立事件，不太像克里姆林宫下令针对中国的有组织的行动，也可能同腐败俄罗斯有关官员希望借此捞钱有关。但是这些事件让人怀疑普京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控制着俄罗斯的局势。除了微信这次被屏蔽外，中国的孔子学院也曾在俄罗斯遇到过麻烦。俄罗斯官方曾一度指控中国孔子学院的活动违法，是外国代理人。位于黑龙江另一岸的布拉格威申斯克市，也就是中国所称作的海兰泡的一家孔子学院，一年多前甚至一度面临被关闭的威胁。俄罗斯媒体当时曾引述中国驻莫斯科外交官的话说，就连西方国家也从未像俄罗斯这样打压过孔子学院。据报道，在俄罗斯三大移动电话服务公司中，两家公司的客户目前已经无法使用微信。与此同时，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正大力推动更多的中国游客来访。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中国游客在俄罗斯使用微信也将受到影响。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他知道不少俄罗斯商人和经常来往两国以及在中国定居的许多俄罗斯人也离不开微信。屏蔽微信将会影响两国之间的各种交流，但中国游客无法使用微信将直接负面影响俄罗斯的形象以及对俄罗斯的信任。尼克里斯基说，中国迄今还没有像俄罗斯打压微信和孔子学院那样给俄罗斯在中国的一些活动制造麻烦。尼克里斯基说，许多中国人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事情不太了解，但如果在俄罗斯不能使用微信，人们会立刻问这样一个问题：俄罗斯这叫什么国家？中国为什么要拥有这样一个朋友？未来又将同这个国家如何相处？尼克里斯基说，通讯监管局过去本来仅负责新闻检查和控制媒体，但现在正把监管范围扩散到其他领域。 普京是否能够影响和改变手下官员的决定值得关注。但另一方面，技术上非常容易能绕过对微信和其他社交媒体的屏蔽。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社会一直担心克里姆林宫会利用中国的技术和经验，在中国的帮助之下也筑起长城防火墙，控制互联网。两国的高级官员也多次会晤讨论过相关的合作，但结果却是正好相反。中国微信在俄罗斯加紧控制互联网的行动中首当其冲遭受打击，而脸书、 WhatsApp、 Viber、 Telegram 等西方主要社交媒体在俄罗斯仍然照常工作，而且日益活跃，越来越受到当地社会的欢迎。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内。中国即将于5月14号到15号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际的合作高峰论坛，预计一共有大概有28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确认出席，但是这些人当中呢，并不包括美国和有影响力的主要西方国家。那么此前呢，中国国家主席呢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在海湖庄园举行了首次川习会时呢，曾经邀请美国参与一带一路。这次峰会之后，美中两国能够在哪些领域展开实质性的合作值得关注。下面是林峰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4月中宣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月份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将出席论坛开幕式并主持圆桌峰会等活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介绍说，除了28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确认出席外，还有来自110个国家的官员、学者、企业家、媒体等各界人士参加，包括92个国家的9名副总理、7名外长、190名高级官员。另外还有来自61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和代表也将出席。到目前为止，美方并没有表示要派官员出席此次峰会的计划。而此前习近平与川普的首次川习会上，习近平对川普表示，中方欢迎美方参与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在一带一路的议题上，川普政府的立场目前仍然比较模糊。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教授、美中关系问题专家罗伯特·萨特认为，这是因为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对华策略，而这将决定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上的立场。但他表示，川普政府或许在这个问题上要比其前任更灵活。他说，
我倾向于认为本届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比往届政府要大得多。往届美国政府会受限于他们的策略，但本届政府的重点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萨特表示，在川普政府看来，目前美中关系的焦点是解决朝鲜问题，因此有可能会把美中关系中的其他议题与朝鲜问题捆绑起来。他说，
我对本届美国政府的短暂印象是，因为朝鲜问题十分攸关，所以也许会考虑把一带一路与朝鲜问题结合在一起。这种状况在过去无论是奥巴马政府还是小布什政府都没有出现过。
至于美国未来可能以何种角色参与一带一路，萨特认为一带一路面临诸多挑战，但最主要的挑战之一是资金，如何确保投资回报。
谁能为项目贷款提供担保？中国在寻找贷款担保方，比如世界银行或者亚洲开发银行等。在这方面，中国或许寻求美方的合作，给某一项目提供联合贷款，这样就能确保他们的贷款不至于打了水漂。
中国商务部的信息显示，巴基斯坦塔贝拉57水电项目就是世界银行与北京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合作产物。该项目总投资8.235亿美元，其中6.9亿美元的贷款由亚投行和世界银行提供，其中亚投行出资3亿美元，世行出资3.9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绿色和平组织说，有七艘悬挂中国国旗的渔船因涉嫌在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这三个西非国家附近水域非法捕捞而被这三个国家的当局扣押。下面是墨雨的报道。
这三个国家的渔业检查人员在与绿色和平组织一起进行的为期三周的联合行动中发现，这些渔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绿色和平的帕维尔·克林克哈莫斯参与了行动，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此次行动中被扣押的渔船共有11艘，除了中国的渔船，还包括来自意大利和科摩罗等国的渔船。
所以不仅是中国渔船，不过有七艘是中国的。他们的违规行为包括渔网网孔过小、船上有鲨鱼翅、没有正确标注渔船名称等。
过去两个月来，绿色和平的艾斯佩兰萨号在西非六个国家的水域开展了名为西非希望之旅的航行。克林克阿莫斯领导这个项目。绿色和平说，艾斯佩兰萨号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对西非非法捕捞问题的认识，同时也是协助西非国家进行执法。西非海域是世界上资源最为丰富的水域之一，也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水域。但是绿色和平说，工业捕捞，尤其是一些非法的工业捕捞，正在导致那里的渔业资源濒临枯竭。而西非国家往往由于资金和技术限制，而对非法捕捞活动无能为力。海洋科学前沿的一项最新调查预计，非法捕捞每年给西非国家造成超过23亿美元的损失。克林克汉莫斯说，在此次与西非国家的联合行动中，他们一共检查了37艘渔船，其中11艘涉嫌非法捕鱼，这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认为这是很高的数量，尤其是渔业公司事先都知道要进行检查。
纽约时报4月30日的一篇报道说，中国的巨大胃口正在将西非的渔业资源推向枯竭边缘。文章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鲜出口国，而且中国人每年的鱼类消费占到全世界的1/3以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文章还说，一些专家认为，西非现在为中国的远洋捕捞提供了大部分的渔获，而远洋捕捞船只中预计有2/3在捕捞作业时违反国际或国家法规。绿色和平的克林克哈莫斯说，中国政府在和西非国家进行许多合作，帮助非洲发展，但是现实也许是另一番景象。
现实是，比如中国的渔业企业进来了，他们尽可能想用最少的钱拿走最多的东西。比如渔船上的工作条件非常糟糕，他们事实上不是在与非洲伙伴合作，而是在剥削利用。
他说，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对企业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回应中国渔船被扣押事件时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捕捞，并且要求渔业企业遵守法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他还表示，中国政府希望有关国家能够文明执法，依法处理，保障中方有关企业和人员的合法权益。几内亚的渔业部长证实扣押了中国渔船，他表示需要更多的资金和船只才能有效控制非法捕捞。塞拉利昂方面说，3艘中国渔船在交了罚款之后已经放行。几内亚比绍的渔业官员则表示，他们仍在对一些扣押船只应缴罚款的数额问题进行谈判磋商。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中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发布的红色通缉令不断成为媒体的关注的焦点。那么什么是红色通缉令呢？红通发布之后，下一步是引渡吗？在美国受到红通的个人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呢？为此呢，美国之音记者专访了接手过红色通知相关案件的美国与英国的律师，解析国际刑警组织红通 和后续发展流程以及他们的人权意涵。下面是杨之初的报道。
红色通缉令的旨意是红色通报，也称红色通知，是国际刑警组织八种通知中的一种，以颜色和图像区别。程序上，会员国的国家中央局会向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提出申请，秘书处如果认为没有违反章程或其他要求事项，就会依请求发布红色通报。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设于法国里昂，拥有190个会员国，是全球最大的国际警察合作与信息交流组织。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为现任主席，任期四年。会员国设有国家中央局，通常由会员国的警察或调查单位人士组成。哪些国家常常诉诸红色通知呢？乔治·伯恩是英国职业律师，担任文森·艾尔斯事务所国际争端解决与仲裁项目合伙人。伯恩根据他前阵子查看的记录对美国之音说，
申请高度集中于伊朗、土耳其和中国等国，也正是国际特赦组织或人权观察认为刑事司法系统很有问题的国家。
以中国为例，道格拉斯·麦克纳伯律师说，
中国是国际刑警组织190个会员国之一，所以如果他发布了逮捕令，当然有权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通，没什么不妥。前提是如果申请红通具备合法事由，这就没有什么不恰当的。
麦克纳伯处理国际刑警组织相关案件经验老道，也在多所学校兼课。由中国要求的著名红通名单包括2015年3月启动的天网行动，通缉百名外逃人员，在中国外交部宣布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在美国的商人郭文贵发出红通后，有人在国际刑警组织网站上查不到这项信息，因此对北京的说法表示怀疑。实际上，网上查不到不代表这个人铁定不在红通名单上，原因是要求发布红色通报的国家可以决定是否要在网上公布相关信息。米歇尔·艾斯特伦德为知名刑事律师，擅长国际刑警组织相关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解释说，
大多数都是不公开的，也只有能进入国际刑警组织资料库的执法人员能接触到这些资讯。原因是如果有人被通缉，申请国似乎最常选择的是不公开发布红通，这样可以提升他们抓到那个人的机会。如果那个人知道自己被通缉，而且有个公开发布的红通，他们出门旅行的可能性就小了，也就不那么容易抓到了。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强调中立性，遵行国际人权宣言，禁止其介入出于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目的的活动。因此，艾斯特伦的律师说，国际刑警组织可以拒绝受理会员国源于政治或宗教为本质的红通请求。为什么国际刑警组织并非来者不拒呢？艾斯特伦德说，
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执法单位，它并不支持违法的行为，因此国际刑警组织的目标不是不管起诉或调查方式如何，只要抓住嫌疑人或是被通缉的人就好。国际刑警组织希望确保自己协助的是合法实施的执法行为。
但是伯恩表示，在实际操作上，红通常常被滥用，因为第三方包括雇主、生意伙伴和金融机构在背景调查时会收到红通信息。伯恩说，
即便只是很短的出现在国际刑警组织资料库，一个人曾经在红通名单上的这个事实还是会显现出来，这对当事人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他可能因为各种滥用不该成立的理由而被列入红通名单，但这将对他们造成永久的伤害。
艾斯特伦德律师认为，不公开但是又不应该成立的红色通报对当事人杀伤力非常大，尤其金融机构对当事人做背景调查时会收到这些信息，从而拒绝和他们往来。麦克纳伯则提到，像是印度或阿联酋等国家，通过将民事案件归属于刑事犯罪，据此向国际刑警组织请求发布红色通报。麦克纳伯认为，
我认为问题出在程序，因为只要国家中央局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告， 国际刑警组织就会照办。我觉得国际刑警组织没有彻底的调查请求的基础，就直接发布红通。
艾斯特伦的律师表示，据他所知，国际刑警组织内部有致力于改善的声音。他建议国际刑警组织依照各国人权与正当程序状态等标准分层分级，对红通申请做不同等级的审查，来减低滥用。他说，
国际刑警组织的会员国不该被赋予相同等级的信任度。
国际刑警组织本身不会发布逮捕令，红色通知也不是逮捕令，主要目的是通报全球各会员国警方，请求协助定位相关人士，遂行引渡要求。红通发布后的具体实践，由红通名单上的人所在国家自行决定如何处理。以美国而言，红通不会发生逮捕令的效果，因为美国宪法对于逮捕令要求由法官认定有相当理由认为相关人员犯下了犯罪行为。麦克纳伯律师对美国之音说，
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红通不具备相当的理由。
每个国家自己决定怎么处理红通，所以受到红通的人在他目前所在的国家不一定会被视为逃犯。但是以美国为例，在边境或是境内符合特定情况时，可能拒绝其入境或是将其遣返。律师艾斯特伦德说，
如果你被通缉而且是红通目标，对于要求发布红通的国家来说，你肯定是被当作一名逃犯。至于发现你的国家会怎么看你，取决于该国怎么样看待红通，他们与申请国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引渡条约等等。
由于人权不良记录或是死刑疑虑，国家之间不一定会签署引渡协议。即便没有引渡条款，不表示不会有相关合作。以中美为例，麦克纳伯表示，美国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引渡协议，和中国大陆没有相关协议。在中美没有引渡条款的情况下，美国会引渡相关人等到中国的机会比较低。中国如果希望美国引渡，美国也愿意谈的话，双方可以坐下来谈判，达成引渡具体个人的协议。条件有可能包括中国承诺不施加酷刑，不会把引渡的人处以死刑等等。但是麦克纳伯补充说，遣返属于移民范畴，所以就不一样了。美国有可能把相关人等遣返回中国这些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艾斯特伦德解释，外交手段也可以达成效果。针对美国遣返或是不允许相关人等入境的做法，他表示了担心。他说，
我对此感到忧心，因为这么做的结果是，我们把这些人送往我们因为不信任而不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但是我们还是让他们去面对那边的司法制度。
美国之音杨之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关注两则和人权相关的议题。据媒体报道，曾经被中国当局控制八个多月的原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店长林荣基，筹划今年下半年在香港民主团体协助下，在台湾开设新的铜锣湾书店，作为捍卫出版自由的小堡垒和抵抗的象征。林荣基日前在接受日本媒体专访时表示，书店不仅是播下民主种子的手段，也是一种抵抗的象征，就像过去铜锣湾书店所做的事情一样。今年二月曾经访问台湾参观书展和考察独立书店的林荣基表示，铜锣湾书店有九成机会在台湾重新开张，但是他只担任顾问，不会直接参与日常营运，而新书店的资金则由香港匿名的民主人士提供。林荣基还表示，全台湾有近百家独立书店与他的理念相同，因此很想再次访问台湾。几十年来在香港销售中国政治禁书的铜锣湾书店，因股东桂明海、李波及员工五人2015年下半年相继被绑架或者是被扣押在内地而无法继续运作，最终倒闭。 书店店长林荣基2015年10月下旬在深圳被拘捕，2016年6月中返港后决定公开被失踪的真相，引发外界震惊。而中国当局对铜锣湾书店的整肃，导致香港政治禁书的出版和销售进入了寒冬期。欧盟对外事务部5月5号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已经被判缓刑但仍未获得自由的北京维权律师李和平。据报，709抓捕案遭关押22个月的李和平4月25号以颠覆罪被天津二中院秘密审判，28号被判刑3年缓刑4年，但是李和平的家人和外界至今不知其下落。欧盟的声明表示，李和平在中国刑事诉讼法及国际法义务下的权利获得公平审判、合理辩护以及自己选择律师的应有权利都没有得到尊重，而他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实现的上诉权也被剥夺，欧盟呼吁释放李和平。声明表示，中国当局应遵守中国对国际法的义务，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尊重中国宪法承认的所有公民权利，并停止对709事件拘捕的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包括江天勇、王全章、谢阳和吴干的指控，确保他们获释。据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最新消息，李和平被判缓刑后十天仍然没有回家，且下落不明。李和平的代理律师马连顺5月5号再次前往天津，要求当局公布李和平的下落，但多个涉案部门都以各种理由拒绝回应。中国当局从2015年7月9号开始抓捕、约谈、限制出境等至少320人，其中7人被一审判决，至今仍有湖南谢阳、北京律师江天勇和王全章以及公民吴干等7人被关押未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天台湾仍然没有收到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而明天就是网上报名的最后一天。台湾政府说，目前进入了最后的关键期。另外，即使台湾收到邀请，一中原则很可能是赴会的条件。对此呢，独派团体坚决反对政府赴会。下面是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截至星期日5月7日，台湾仍未收到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的邀请，参加5月22日至31日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而明天，也就是5月8日，就是网络报名截止日期。没有邀请信便不能够报名，因为邀请信中有报名的账号和登录密码等信息。报道说，台湾卫生福利署署长陈时中今天对媒体表示，如果明天再没有收到邀请函，就会召开记者会，说明下一步的动作。还有报道说，不排除星期天晚上举行记者会，因为星期天下午至傍晚是最后的关键阶段。报道还援引外长李大为的话说，情况不乐观，仍持续努力。政府高层研判认为，收到邀请的几率微乎其微，目前将把施政的要点放在国际动员上。陈时中多次表示，收不到邀请，届时他也会率领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宣传台湾在国际卫生领域的作用。与此同时，一个名为台湾联合国促进会世卫大会宣达团的民间团体，明天也就是5月8日上午将召开记者会，宣布启动今年推动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行动。这个组织的发言人曾宗凯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说，
这确实的，就是说我们台湾现在哈，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收到了哈。明天是最后一天的嘛？明天是网络报名最后一天的。
您觉得明天收到现实不现实？
明天啊？
啊哈。
应该很难的吧。
曾宗凯说，去年台湾最后一刻收到世卫组织邀请函，就含有一中的原则。台湾在此条件下去年赴会，受到他所在团体的坚决反对。他说，
因为毕竟哈，台湾这个是健康议题嘛，哈，健康世界的会议嘛，卫生会议嘛，那其实健康是全人类哈，所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嘛。那如果说他们就是连健康这种议题都要加入一中原则这种政治议题的话， 那是对台湾人民是很不公平的。
报道显示，即使明天台湾收到邀请函，台湾内部反对的声音也不会平息。假如蔡英文政府收到含有一中原则的邀请函，届时会不会去？对此，曾宗凯说，我想或许蔡英文会同意进去吧，不过我们会提出抗议。过去几天，加拿大政府表示支持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也纷纷为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发声。中国方面则表示，台湾当局只有回归九二共识、停摆的两岸关系才能够恢复。对此，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说，中国大陆一再以片面的政治主张在国际组织间规则上打压台湾，并没有善尽国际责任，真正关切全人类的健康福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一天五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驻埃塞俄比亚代办彼得·弗罗曼在一篇题为《永久终结疟疾是项稳妥投资》的专栏中写道，在埃塞俄比亚抗击疟疾取得的进展对降低五岁以下儿童总体死亡率做出显著贡献。弗罗曼指出，自2000年以来，全球在抗击疟疾上取得的进展的确具有历史意义，美国政府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01年至2015年间，全世界有680多万疟疾患者免于死亡，其中主要是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五岁以下的儿童。弗罗曼警告说，尽管取得了显著进步，全世界目前每两分钟仍有一名儿童死于疟疾。预计今年将有40多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很大一部分将是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儿童。这一地区承担着疟疾所带来的不成比例的重担。2015年 90% 罹患疟疾的病例以及 92% 因疟疾致死的病例都发生在这一地区。弗罗曼提到，美国政府一直是抗击疟疾的领导者，特别是通过2005年发布的美国总统防治疟疾行动计划。这一行动计划在19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执行，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该计划由美国国际发展署领导，与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共同实施。通过这项行动计划，数以亿计的民众接受了预防措施，并从中获益。此外，还有数以亿计的疟疾患者得到救治。在埃塞俄比亚，这项计划已经获得了约2000万顶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900万份快速诊断试剂以及1500万份治疗用品，以防治疟疾。该计划还对医护人员提供培训，以强化他们抗击疟疾的能力。除了提升儿童的存活率以及孕妇健康水平外，防控疟疾还大幅度地促进了消灭赤贫以及提升教育成果。专家们估计，在这一地区每投入$1用于疟疾防治，就能获得价值$60的回报。弗罗曼总结说，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同心协力，在埃塞俄比亚和全世界范围内一劳永逸地终结疟疾。战胜诸如疟疾这样的疾病，不仅是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明智之举。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